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37，《俱舍论》第八品，分别定品，从卷28开始，延续上一周的课程，从。从资本讲义的26页，探讨于色界四根本禁律中，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其中都有乐禁律之。根据有部诠释契经，认为。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中的乐禁律支，并不是受蕴中的乐受，而是指清安乐。有不如此诠释的理由，如《资本讲义》26页最下方的论文。第一个理由，有不主张，不论是任何定，只要正在定中，这位有情的前五世。眼识乃至于身识，就不会有现前作用的可能性。不论是在任何的定中，只要正在定中，有情是不具备前五识的作用的，会暂时止息的意思。因此，与前五识相应的。乐受称为身受乐，身受的意思即是指与前五识的其中一识相应的受心所，即称为身受。乐受本身扣除掉第三禁律的乐，是第六意识相应之外，其余世间属性的乐。一定是与前五识的其中一识相应。那这是第一个理由，指在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定中是不可能存在与前五识相应的乐受。第二个理由也不可能。如同第三禁律具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这在初二禁律中是不存在的情况。理由是因为初二禁律中已经有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喜受了，那因此在一刹那中、一心中是不可能。有两种受同时现行的，这即如论文所说的“无一心中二受俱行”。所以，既然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已经有喜受了，就不可能同时有乐受现行。第三个理由。有部主张契经所说的色界四根本禁律，不论是具备五支或者是四支，有部主张契经的含义是指，只要进入了世间善的根本色界定，或者是无漏定，无漏属性的色界根本定。这禁律支是会同时现起的，不论是初禁律或第三禁律的五支，或者是第二禁律、第四禁律的四支，只要进入善属性的色界根本定， 所有的禁律之都会同时存在，因此有不主张进入色界根本定的时候，譬经所说的禁律之是能够根护现前，是谈容许有，而不是谈同时有。有部不像经部或者是世亲全是经文那般。好，那这即如讲义26页最末端所说的，不可喜乐根护现前说具五知及具四知的禁律知。具五知在本段文是指出禁律，那具四知在本段文是指第二禁律。以上是有部以此三个理由，因此主张初二定中无乐根故，即是契经所谈的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中的禁律之乐，并不是乐受，而是清安之乐。那清安心所的定义是指有情的心具备堪任性，能够远离粗重，并身心调畅，调柔舒畅的意思。这是清安心所的体性作用。所以清安也能够称为乐，因为远离了那种粗重的压迫性束缚，轻快安乐，让身心轻快安乐。好，那从讲义，从这本讲义27页开始，经部的主张需要留意的，这与一般常见的认知是有天差地别。经部主张无有心受乐根，心受的意思即是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受，相应的感受称为心受。那无有心受乐根，反言之意思即是指所有的乐受都是与前五识的其中一识相应，包含第三禁律。因此经部的观点就不像有部一样认为第三禁律禁律之中的乐之是指第六意识相应的乐，经部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如下一行的论文，就是讲义27页下一行有说的第二行论文，三禁律中所说的乐之都是与前五识其中一识相应的身受所摄乐根。三禁律是指前三禁律，包含初禁律、第二禁律以及第三禁律。好，那这是与有部的主张，或者是乃至在多数的论点中都认为第三禁律中的乐是指意识相应的乐受，经部并不是如此的诠释，这是需要留意的。至于经部反驳或者是与有部的主张相违背的，不将初二禁律的乐之视为清安乐，而是视为身受乐，那理由即如讲义27页种种反难乃至引证经典而有的结论。此如上一周的课程已经有详细的说明。 接着于讲义28页的小科判，别有部难破，这意思即是指先假设有部的主张，再进一步破斥，就是重复有部可能提出的直难之后呢，再站在进步的立场予以破斥。好，因此在本小科判别有部难破底下总共有四段的别有部难破，落言是一，落言定中宁有生事，这一段是一。接着再先请找到若为外善故等等等，这标二。若为起生事等等等，这标三。若为依止欲界生根等等，这段文是第四的破斥。那对应注脚86，也请标示1234。那首先标序号一是注脚86引文第二行开始，开头是汝若言定中宁有生事等等，这请标一。在底下开头是汝若为起生事是外善故等等，这请标二。在下一段开头汝若为起生事因民初定者，这一段叠以及破，这是标三。最后一段汝若为依止欲界生根等等，这即是对应第四段的句色论本文。好，说明此一段内容，会先叙述句色论本文的大意，再辅以普光句色论记的看法，所以会四段个别做对应解说。那请先看讲义28页别有部难破的第一段。如果有部主张定中哪里存在着第五的生事，这即是有部认为，就是方才一开始有叙述于讲义26页，正在定中无五事故。五事是指前五事，其中就包含了身事，眼耳鼻舌身的身事。如果有部主张正处于定中，怎么会有身事存在呢？身事是暂时止息的作用的，站在进步的立场马上推翻。进步认为有正在定中是有生事，这没有任何过失，为什么允许呢？接着进步说明理由，因为当这位有情正在定中的时候，那当然此中主要是在探讨在色界的根本定，那正在定中的时候会产生清安风。这边为什么特别加上风？清安原本是一种心所，特别加上风是一种五境中的触，就是色、声、香、味、触中的触。那为什么特别要提触这一项所缘境呢？为了对应上文所提到的需要有身事，那身事所缘的境界即是触。那触中，触这个所缘境中又可以分成能造的四大种以及所造的， 四大种所造色，能造的四大种中，地、水、火、风与清安较有关联性的就是风，风有流动性，或者像一般的风吹拂呢，当然不是指狂风啊，不是指台风、龙卷风那种风，那一般的这种舒服的风吹拂有情呢，也会产生类似这种轻快安乐的情况，所以清安如风一样，那这是所缘的风的这个处境，与身世是有相关联的，身世是能缘世，风处是所缘的境，此中的风处呢，是借由所入的殊胜定，也就是色界的根本定所引发的、所升起的，而此清安风第二个特质是随顺能够升起乐受，这是第二个特质，所以借由此来说明为何在前三定、前三种色界的根本境律中能够有乐受，在第二个理由就给予说明了，因为正在定中有清安风处，那清安风处能够随顺升起乐受。第三个理由，此清安风呢，会遍处正在入色界根本定中这位有情的色身，周遍其整个色身的意思，所以借由定中的身世缘取清安风，此清安风呢是借由所入定而升起，而且呢就能够顺身，能够随顺升起乐受，此即说明前三根本境律乐受的来源是借由圣定所起的清安风而随顺升起。当然只局限于前三境律，因为第四根本境律呢是舍受而不是乐受，所以清安风能够顺升乐受也只局限在前三境律而已，不包含第四境律哦。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解释会不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如同资本讲义的28页小科判复难，聚色论的本文是今部复难有部主张在第四根本境律中清安倍增，而不说彼有乐之。那如果入前三境律的清安风能够顺升乐受的话，那以讲义28页今部难有部的这一行主张也可以拿来请问经部，那为什么第四境律的清安倍增却无法顺升乐受，而第四境律只有舍受，只有舍受，那甚至接着如讲义28页复难中的落位，第二个落位经部当时回应有部或难破有部的时候也讲第四境律的行舍是殊胜于第三境律，而且不会复损清安，以这两项当初先前论文今部难有部的这两条理由，现在进入到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蝶有部难破的这一段的第一项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请金部做回应？第一个质疑点是第四禁律的清安强过于第三禁律，再者第四禁律的行舍也比第三禁律的行舍更为清净，更为殊胜。那为什么第三禁律有乐受，第三禁律的清安能够顺生乐受，而第四禁律却不行呢？那当然现在这一段文并没有这样的探讨啊，提供给大家思维的意思是，当我们去阅读论文的时候，除了一文解义之外，也可以借由前后文脉进一步去思维，去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金部难有部，或者是世亲难有部，都讲得头头是道。那但是这样的头头是道的内容中，会不会有些也无法厘清的？甚至过往提出难对方的种种理由，那这样的内容是不是自己能够站得住脚，给予做诠释？这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思维的。好，那请看到注脚86的第一小段，刚才标序号一的，汝是指有部，有部若言定中，宁有身世而起身受乐者。因为身受乐是与前五事的任何一事相应，都能称为身受乐。如果定中有身事的话，才有可能升起与身事相应的乐。但是有部主张定中是没有前五事，也就不可能有身事。那既然没有身事，岂能升起身受乐呢？这是有部的主张。那金部给予难破回应，认为定中有身事，这是允许的。所以接着说，我金部中许在定中有清安风处，这边的处就是色声香味处的处所缘境。那此清安风处的是借由圣定所升起，而且更关键是能够顺生与身世相应的乐受。再者此清安风处是具备片处生根，所以借由片处生根而有身世，原此清安风处，在随顺引身乐受。所以金部反而认为正在定中是有身世起身受乐的，这是金部所允许的。因此在回应有部的指难时，金部并没有站在有部的立场或主张。有部的立场或主张是指定中无五事嘛。那如果要承认这样的主张的话，就无法给予回应了。所以金部直接跳脱，我将你的主张完全否定，定中是可以允许有身世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所缘境，所缘境是谁？是清安风处。清安风处从哪里来？所入的定法中引生的。因为入了此殊胜的定，在此中就是指色界的根本定。不 不论是世间善的属性或者是无漏的属性，称为圣定。进入此圣定，就会引发清安风处。那如此依着生根而起生事，缘取清安风处，能够随顺升起乐受。这就是一般讲的根进和合生事。那此中的根就是指所遍处的生清安风所遍处的生根，那生起生事，那缘清安风处。好，那这是第一段。今不直接不承认有部的主张，予以回应。好，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的第二段。如果有部主张生起生事，那生事是以外境，因为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界呢，比较偏向于有情身心之外啊，跟第六意识不一样。第六意识呢，除了缘外在的色声香味触之外，也可以缘内在的意识，是能够遍缘一切啊。但是前五识就比较不一样，前五识眼呢，多数是见外色，乃至身呢，多处是缘取外在的境界。所以如果定中能够升起身事的话，代表是缘于外境。那缘于外境，这就是一种外散的一种情况。向外缘呢， 就不是处于定中。处于定中呢，这位有情的精神层面呢，应该是缘取内在的定法，这才不会出定啊。所以说如果升起生事，代表应该是向外缘，这是处于一种散心的情况，散乱的散，就是论文讲的散。那这时候应该是出于定，所以称为是因失坏定。因为是向外缘，就代表应该是出定的。如果有部作如此主张的话，以此来反驳第一段经部所认为的正在定中能够升起身事。经部接着回应说，也不会有因为升起身事而向外缘尽造成初定的过失，是不会有这样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如上一段文经部所说的，此定中的身事所缘的清安风处，清安风处从哪里来？是从定而来，是从所入的殊胜定而来。所以并不是缘外在的境界，而是缘内在精神层面定法中所引申的清安风处，这就不是向外缘了，所以不会造成初定外散的过失。那如上一段就是第一段就有提到，那此清安风处是能够顺生乐受。那第二段文所说的含义也是一样，此清安风处从圣定生，而能够引发有情内在身世所相应的乐受。那如此呢，能令这位有情随顺升起三摩地，这意思也就是说能够令这位有情的定相续不断，反而借由定中的身事缘取清安风，那么这种情况随顺引生身事相应的乐，如此 让定能够持续而不会出定。所以说，还能顺其三摩地，此中的三摩地就是指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一境性啊，所代表的含义，即是指令这位有情持续在定中安住，而不会出定的意思。好，那相关的详细解释，如注脚82，方才所标示的二，有部落主张起身是外善的情况，因令定法坏失，也就是指出定。经部回应，并非如此，不会有此情况发生。因为身是所缘取的清安风，这是从定本身而引生的。那此清安风能够随顺升起有情内在身是所相应的乐受。那借由这样的轻快安乐以及乐的感受呢？令这位有情的定法能够持续不断，所以经部认为，如此的情况反而能够让这位有情安处于定中，因此不会像有部所主张的，升起身世的时候会有出定的情况。那关键是在于，这是于定中所产生的一种轻快的所缘境，那缘取此所缘境所引发的境界，令此有情更于定中安稳持续。好，那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的第三段。如果有部主张，只要起身是，就应该称为初定。那这与第一个序号的论文所讲的定中临有身是，其实是同样的含义啊。定中不可能有身是，反而言之，只要起身是，就代表是初定。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叙述方法哈。好，那对于此有部的主张，当然经部是完全不认可的。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此难不然”，此难就是指有情只要起身是，即称为初定。这样的执难，经部认为不能成立。那由前因故，前因是指什么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请大家参考注脚86，方才所标示的第三段。光记有两种解读，由前因，这个前因是指什么？光记的第一种解读，前因即是指第一段经部的回应。如论文所说的，或者如光记所注解的，清安风处是从圣定所生，而且能随顺引生有情内在身是相应的乐受，那此就令有情于定法中相续不断。这是对于俱舍论文前因，光记借由第二段的经部回应做说明，这是第一种解释的方法。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如第三段破云的第三行，或可因是所以义，由前相顺，所以不明初定。 这意思是指，当这位有情起身事，那缘取清安风，这是能够随顺定法的，是与先前所入的定是相随顺的。因为所缘的境界清安风是由圣定所起，这是向内缘，而不是像一般欲界散乱心的凡夫起身事是向外缘，是缘外在的境界，并不是。现在是指进入定的有情所起的身事是向内缘，那既然是向内缘，当然不会出定，反而能够随顺于定的持续性。好，总而言之，借由这三段文都可以看出经部的回应或者是直难有部的关键点是从根本上，从根本上就否定当具备定法的有情正在定中，即使起前五事，未必就一定是出定的，不一定是。可能是，可能不是。那不是的情况是什么？当所缘的境界是缘内的时候，如此中所说的，起身是缘由定所生的清安风，这反而能够持续定法的相续，而不会出定。好，那接着请看俱舍论本文第四段的内容。如果有部主张入定的这位有情依止于欲界的生根，不应该升起色界所系的清安风处以及色界所系的身世。那意思就是说，譬如我们现在是欲界散心散乱心的凡夫，我们所依止的是欲界所系的这个色身根，那能升起的身世也只会是欲界所系的，也只会欲界所系的。那能缘的境界处，也只能缘欲界所系的范畴。因为下地比较粗的根以及势，是无法缘上地比较殊胜、比较微妙的境界，是不行的。下地的生根以及身世，因为是比较粗陋的，所以呢是比较粗劣的，所以无法缘取上地比较殊胜的。这如同先前在说明天眼通的时候，依于出境律的根本定所升起的天眼，能缘第二境律以上的境界吗？不行嘛？为什么？只能缘出境律的色以及出境律以下的色，不能向上缘，因为上地的境界是比较微妙，下地的根以及事是比较粗劣，所以无法向上缘。因此站在有部的主张，依于欲界所系的生根所生的事，所能缘的境界是不可能向上的，这会有过失的。当然过失是指站在有部的立场。好，那经部如何回应呢？约俱舍论的本文所说的，看起来相当简要。缘清安事，许身无过。 始终的清安就是如前三段文所讲的，是借由定中所引申的清安风处。所以不应得生色界处，始终的处是指清安风处。不应得生色界室，始终的室是指身室。下一行所说的圆清安室的室，也是指定中的身室。站在经部的立场，于定中圆清安风处的身室是能够升起的，这是没有过失的。那因此关键点在于是否是在定中，如果在定中，经部承认或者是认可这一位有情，如果是欲界的有情进入了色界的定，是能够引发色界所系的身世，而缘取色界所系的清安风处。那如果是在善心位的状况，善是善乱的善，如果是在善心位的状况，当然就如有部所说的，依止欲界所系的生根，只能升起欲界所系的身世，缘取欲界所系的处境，不能向上缘。好，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普光的俱舍论记最下方第四段的引文，请直接参考破云的地方。若从善心依欲生根，始终的欲即是指欲界所系，欲界系的生根是不能触发，不能引发色界的身世，缘取色界的处境，这是在善心位的情况。但是经部认为，如果是在定中的话，那此中的定当然以俱舍论的本文是指入色界的根本定，如果是在定内的话，由于借由此定能够随顺升起清安风处，因此经部就允许这位有情入定中，能够依欲界所系的生根而升起彼定内缘取清安风处的身世。特别要留意，即使是在色界的根本定，有身世也只能是出境律所系，因为第二境律以上就不会有第二境律、第三境律、第四境律所系的前五世了，就没有了。这就是一般常听到的了，眼、耳、身这三世呢是二谛，二谛是指欲界所系以及出境律所系，第二境律以上就不会有。但是第二境没有第二境律乃至第四境律等等所系的身世，不代表第二境律乃至上帝的友情，就是色界天人，即使是升到第二境律天、第三境律天、第四境律天，他能不能升起眼识、耳识、身识？可以哦，但是他所升起的呢，他要借由出境律地才能升起眼识、耳识或者是身识。因此本段文中彼定内圆清安身世，这边的身世是指出境律系。 好，因此有部跟经部在这一项中的根本意又不同了。经部将之区分为是在善心位，或者是在定中。如果是在定中，经部认为可以起原清安风处的身势，这不代表初定。好，那这也是在根本教义上的差别。好，那接着有部因应经部师所说的依止欲界生根，能够升起色界所系的身势。那此中的色界所系是指出净律地所系的身势。那缘取色界所系的清安风处。因此有部就是借由此逻辑，给予指难。若尔是指顺应于上一段文的第四项，就是最后一项，若未依止欲界生根，等等等，缘清安事许生无过，这一句话是经部师的主张。那如果像经部师的主张，在定中是能够升起原清安的身势，会有什么过失呢？正在无漏定中，是否触？这边的触是指色身香味触的触，是指所缘的境界触，也就是清安风触了，以及身势，也应该成为无漏的属性。这是什么含义呢？请参考现在黑板上在中间乃至于右方这一图表所标显的。请先看上方的图。这段文是经部师的主张。这个图表是经部师的主张。入色界定的时候是能够随顺升起清安风处，那此清安风处是色界所系，而且入色界定的时候也能够升起色界所系的事，那此色界事是指出净律地所系的身事。这是经部师的主张。因此套用经部师所认可的逻辑，有部接着提出指难，进入色界定所生的处跟事，就会是色界所系的范畴。那么当进入无漏定的时候，所入的定是无漏属性的话，是否也会升起无漏属性的清安风处，以及无漏属性的身势，缘取此清安风处呢？这是有部的难。那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内容，能够造成金布斯主张的直难，或应该给予反驳的理由？关键是在于对于十八戒，对于契经所讲的十八戒，其属性的判设，有部认为，在十八戒中，意戒、意识戒以及法戒这三种，通于无漏，也通于有漏。扣除此三种之外，其余的15戒，唯独只有漏的属性。唯独存在有漏的属性，是没有无漏的属性的。那这15戒之中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身势， 也包含了身世所缘的境界处。所以有部主张身世以及所缘的处境都只具备有漏的属性，不会具备无漏的属性。因此如果经部认为入色界定就能够升起色界所系的处境以及色界所系的身世，那么难道入无漏属性的定所升起的处境以及能源的身世也会是无漏属性的吗？如果是的话，就会与如此的判设，就是身世以及所缘的处境是为有漏，这判设会有冲突，所以说是非理，不合正理的意思。那如果入无漏定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由此就可以反驳经部师在上段文所说的入色界的根本定能够随顺升起定中的清安风处，而能源的事也是定中的身事，是色界所系的定中身事，这样的主张就能够给予有力的指难。好，但是对于十八界中与十五界为有漏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部师所认可的？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思维的。答案呢是在下一页。我们先看完有部难这一段文为什么能够成为难破的理由。物所立之少分有漏少分无漏成为理的过失。那这一句话所立之的之究竟是指什么？于注脚八十七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三种解读，那请看注脚八十七的引文。那首先引文的第二行，如果按照经部的说明，当有情正处于无漏属性的定法中，那此中的定当然还是局限于色界的根本定。那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无漏属性的定除了色界的范畴之外，也有在无色界的下三谛，就是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这无色界的下三定也是兼含无漏属性的。但是现在这一段文主要是探讨色界的根本定。好，那如果正处于无漏的色界根本定中，正在此无漏定中，清安风处给予身世因成无漏，那这是有过失的。那过失的理由，普光的第一种解释，物所立的清安之少分的清安风处是有漏，少分的意识相应清安心所是无漏。那第一种普光诠释俱舍论文中的知是指清安，不论是在色界根本定中的清安心所，或者是在下一段论文所提到七觉知中的清安知、清安觉知。那 为何将清安风处说成是少分有漏，这是站在有部的主张，其是黑板最下方，因为风大种呢是处的其中一种，就是地水火风是指能造的大种处啊，所以以十八界中处呢是有漏的，所以才会说，才会诠释论文中的少分有漏，这是指清安风处是有漏。那另外跟清安相关的是指第六意识相应的清安心数。那由于是正处于无漏定中，所以清安心所呢就成为无漏属性的。这即是对应论文所说的少分无漏。所以所立之在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是清安，而清安又分成是跟处有关的，称为清安风处。那这一类是为有漏属性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属性是处于无漏定中所升起的清安心所。那这样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清安心所，由于是正处于无漏定中，所以也成为无漏属性的。好，这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不是站在有部对于十八界的判设。那请看或物所立之，所立之是指清安风处，少分是有漏的，就是清安风处少分是有漏的。那这样的有漏是由身世所缘的，由前五世中的身世所缘的清安风处，这是有漏的。然而如果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则是成无漏的。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好，那第三种解释，所立之是有两项。第一项是清安，第二项是乐。好，那如果是清安风处以及与身世相应的乐受，这都是有漏的。这是普光所解的第三种少分有漏。此中的少分是指清安风处，这是由身世所缘的，以及身世相应的乐受。站在有部对于十八界的判设，这两项都是有漏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清安以及乐受是无漏的。什么情况呢？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清安，以及与第六意识正处于无漏定中，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这两种都是无漏的。好，所以普光的第三种解释，物所立之清安风处及身世乐少分是有漏。这是指站在有部的立场，处还有身世本身都是有漏的，所以清安风处以及身世相应的乐，即是俱舍论本文所说的少分有漏。然而正处于无漏定中，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清安心所，还有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 都会是无漏的。所以对于所立之，究竟实质上所指涉的内容是什么？普光给予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所立之是指清安。那清安又分成清安风处，以及与第六意识相应的清安心所。这是普光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所立之就是指清安风处，但是清安风处本身分成，如果是身是所缘的，这会是有漏的；如果是第六意识相应的，这即成无漏的。这是第二种解释。那第三种解释，所立之是指清安以及乐受。什么情况会是有漏的呢？当清安是指清安风处的时候，乐受是指与身是相应的乐，那这种情况都会是有漏的。而进入无漏定的当下，清安心所以及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都是无漏的。这是第三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哈，如果要明确的区分普光的三种解读方法，第一种物所立之，那在普光的注解中，引文的第三行可以把清安框起来，那少分清安风处是有漏，把清安框起来，少分意识相应清安心所是无漏，同样是把清安框起来，代表所立之的之，在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是指清安。好，那第二种解释是将物所立或物所立之清安风处，把清安风处整个框起来，那分成少分有漏，或者是分成意识相应，少分是无漏。那第三种诠释，或物所立之，所立之的之是指什么呢？请将清安框起来，以及身是乐这个乐字也框起来。所立之是指清安以及乐。另外，我想跟大家确认，在第三种诠释，清安风处即上双引号身是乐，下双引号，请问以你们的版本是在身是乐的后面，还是少分的后面？哦，少分的后面。那麻烦将下一双引号标在身是乐的后面，就是乐跟少这两个字的中间，将原本纸本的下双引号删除。哦，请问对于刚才这样的说明有清楚吗？就是普光解释俱舍论本文中的知，给予三类的解读方式，提供我们后代学习者参考。那么第一节课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15，再继续第二节课。